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3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核动力航空母舰有谱，四川核反应堆原型曝光，习近平藉着秘鲁拜习会释放出美中合作意愿，特朗普会不会照单全收呢？而自爆与习近平通话之后介入兴建中国驻英新使馆计划，英国首相被批评软弱，北京发出最后通牒，香港民主党被批评毒瘤，应该彻底清除。流亡澳大利亚的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是这样分析的。
即是用到清除这些字眼，我印象之中都没有试过过往在建制派或者在文汇大公等等的喉舌报章里面听过一些这么严重的字眼，即是说要清除，要即是不可以存在了等等。这个似乎是第一次。民主党的生死存亡在47人案之后，在高压 的政权底下是受到进一步考验的。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就先来看一看香港民主党的前路去向。港版国安法下，香港仅存的民主派政党饱受政治压力，在民主派人士被裁定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被判刑两日之后，两份主要亲北京报章高姿态谴责最大民主派民主党，表明民主党不符合爱国者治港原则，解散是唯一出路。有评论认为，这样反映出北京已经向民主党发出最后的通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1月21日，即是香港45名民主派人士因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被判刑之后两日，趁北京的大公报和文汇报以全版报道，涉案被告当中最少有9人具有民主党背景，当中有3人更加是首要人员。又翻旧账说民主党早已勾结外国唱衰香港。大公报在报道中引述亲北京阵营人士说，民主党的招牌早就和反中乱港势力离不开关系，民主派初选案裁决结果再次体现民主党长期危害国安的政治取态，该党成员在多场选举中未能入闸，可见该党是不符合爱国者治港原则，在香港再没有发展空间和政治前途，未来亦都看不到重新发展的可能性，解散可谓是唯一出路。文汇报更以甲党极待清除，免危害国安为祸为标题，在导言中提到，香港社会各界人士指出，曾经是立法会反对派阵营中最大势力的民主党，多年来恶行累累，以苟延残喘至今仍然不死心，频频搞小动作，若果这一颗政治毒瘤不被彻底清除的话，势必危害国安为祸香港。流亡澳洲的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对美国之音说，今次相信是大公报和文汇报首次针对民主党使用同类的措辞。
即是用到清除这些字眼，我印象之中都没有试过过往在建制派或者在文汇大公等等的喉舌报章里面听过一些这么严重的字眼，即是说要清除，要即是不可以存在了等等。这个似乎是第一次。民主党的生死存亡在47人案之后，在高压 的政权底下是受到进一步考验的。
美国之音尝试致电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查询，但是到截稿为止电话没人接听。民主党下个月1号会进行换届选举，罗建熙已经表明会竞逐连任。他今个月出席一个网台节目的时候透露，多名现任中委会成员和家人以及他们任职的公司几个月前开始持续受到自称爱国爱港市民的电邮、手机通讯程式等滋扰，指控民主党中委成员反中乱港等。 身在美國嘅時評人程翔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話：，從香港親北京報紙嘅指控以及連串滋擾事件睇嚟，北京已經對民主黨發出最後通牒。
用最後通牒這個詞也不為過，他對
程翔認為用最後通牒呢個字眼並唔過分。佢認為北京對民主黨施加嘅壓力係前所未有噶。針對的就是那些出來選主席、執委會的人，迫使他們不去參選中委會。那如果沒有人參選中委會，民主黨就會結束。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香港前本土派立法會議員梁仲恆對美國之音說，兩份北京喉舌報紙的報導最低限度是反映了部分中國領導人的看法。
我相信起碼是北京比較鷹派啲路線嘅人嘅睇法，即係民主黨內部可能都仲會覺得係，假如佢做某啲嘢，佢哋就可能可以換到個黨或者係某啲黨員，即係喺香港嗰度生存嘅權利。如果當喉舌報章咁樣講到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民主黨嘅判斷都可能需要去做一個某程度嘅修正，因為喺共產黨之下劃紅線嗰個權力就喺佢嗰度。當佢要劃越前嘅時候咧，咁你就會諗，哦，究竟仲有幾多空間係喺你前面咧？你總會褪到有一日就係褪無可褪，到期時就係民主黨可能要被迫解散啦。
北京出手改變香港選舉制度後，民主黨是否參加議會選舉一度成為焦點。2021年時任中華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撰文話：民主黨正面臨生死存亡嘅抉擇。若果抵制當年的立法會選舉，就等同對抗中央。綜合當時多間媒體報導，為了令到選舉有不同聲音代表參與，北京有透過中間人私下威逼利誘民主黨派員參選。程翔認為歐諾軒的決定對民主黨的形象聲譽造成嚴重影響。
歐諾軒為了自己減薪，跟這個控方达成合作。
程翔话：欧乐轩为咗自己获得减刑，同控方达成合作条件，令到控方嘅控罪能够成立。连法官都觉得欧乐轩作用好大，冇咗佢，成个47人案可能就判唔落去。欧乐轩嘅做法肯定会对民主党造成好大嘅伤害，整个公民社会支持民主嘅理念，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十幾年前，民主黨曾被政治學者和媒體視為溫和民主派，在支持香港推行全面民主和實現雙普選的同時，會避免採取激進手段爭取選民的支持。面對港府甚至北京，溫和民主派提倡採取又傾又砌的策略，意思是既要溝通又要批評。在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梁仲恆眼中，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期間，民主黨一改以往的方針，順應潮流，但亦都因為這樣而付出代價。
那時候香港的主流已經變成因為傾都無謂的了，那就是抗爭了，是不是？但是民主黨那時候其實也都是跟隨著你香港整個主流的民意，係嘛？即係嗰陣時候嘅一啲佢哋嘅一啲代表人物，佢哋講嘅嘢係咪民主黨發表嘅嗰種嘅聲明？其實佢哋講啲嘢咧，都係有種類似嘅脈絡嘅，亦都可能係點解北京今日亦都唔覺得佢再需要你啦？咁好正常啫嘛。喺北京當局裏邊，你民主黨19年你反咬過一次喎，即係都叫之後我亦都唔會再去信納你。咁所以去到2024年啦，而今日就係一個有國安法、有23條嘅一個香港。咁究竟民主黨嘅生存空間、民主黨嘅生存意義又剩翻幾多咧？咁呢個係我諗佢哋而家內部要去諗嘅一個問題。
除咗民主黨前景不明朗，成立超過17年以專業形象見稱嘅另一香港民主派政黨公民黨，亦都已喺今年3月解散。四名前黨員，包括立法會前議員楊岳橋、郭家麒、譚文豪，就在民主派顛覆政權案中被判刑。美國之音中文報報導。
英國首相司紀賢星期一11月18日在巴西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舉行雙邊會晤時，指出之前與習近平通電話時，對方提到在倫敦興建大使館的計劃，英國政府因此介入審批，將原本由地方議會作決定的事情交給英國高層官員決定。事後，施紀賢遭到外界批評，指他的政府向中國低頭。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在星期一，施紀賢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雙邊會晤，這個是兩國領導人之間六年多來的首次面對面會談。他在會上提出了人權、英國國會議員被中方制裁、台灣、南中國海、香港等的議題，亦都提到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據報健康惡化的問題。在他提到黎智英之後，中方人員介入，要求英國記者離開現場。在記者離開現場期間，施紀賢繼續發言。
You raised the Chinese embassy building in London when we spoke.
他對習近平說，我們通話的時候，你提出了在倫敦的中國大使館，在此之後，我們作出了行動，介入了那項申請。現在我們必須遵從法律程序和時間表。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行政總裁培倫德表示，施紀賢在此赤裸裸地承認英國政府在習近平的壓力之下介入了中國特大型大使館的申請。在野保守黨影子司法大臣鄭偉琪亦都說，施紀賢公開承認習近平向他施壓之後，工黨介入了興建新中國大使館的申請。鄭偉琪又指新大使館是大型間諜中心，他用同一個字重複地批評施紀賢軟弱、軟弱、軟弱。施紀賢在今年7月上任之後，在8月23日和習近平通電話，根據英方記錄顯示，他們談及在貿易、經濟和教育等合作的範圍。施紀賢又表示希望雙方會就例如在香港、烏克蘭和人權等雙方不同意的範圍上面有公開、坦誠和誠實的討論。電話談話記錄內沒有具體談及中國大使館的計劃。上個月中，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英國房屋社區及地方政府部在10月14日去信新大使館地點所在的塔川市議會，宣布英國副首相兼房屋大臣韋雅蘭將會接手處理中國大使館新址的申請。韋雅蘭決定進行地區諮詢，就發展建議考慮所有相關睇法。當時英國研究機構英中透視主任滕君山質疑韋雅蘭介入的時機，指他懷疑中共是否利用英方希望英國外相訪華來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英國外相林德偉在10月18日曾經訪問中國，就此有不具名的英國官員對《金融時報》指，決定由英國房屋部作出與英國外相訪華無關，又說中國大使館的規劃申請涉及比地方議題更大的重要性，如果申請影響到其他政府或者對國家安全產生影響，英國政府介入是當局標準的做法。中國政府在2018年以 2.55 億英磅至合約3.38億美元購入在地標倫敦塔對面的前皇家鑄幣廠的地皮，用作建造新大使館建築群，包括使館辦公大樓、225間住宅和一個文化交流中心，規模是現有中國大使館的10倍。如果建成之後，這個將會是中國在全球規模最大的外交設施，也都比其他國家建設於英國的外交建築規模都要大。不過塔川市議會在2022年12月一致否決計劃，今年8月中方再次提交申請，指當年的拒絕決定毫無依據，並敦促有關官員重新考慮該計劃。中國大使館又指重新提交的使館新館舍規劃設計方案充分考慮了英國建築規劃政策要求及各相關方意見，是一個高質量的方案。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两国领袖的秘鲁峰会落幕，但更加重要的就是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来将会怎样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手。分析人士说，习近平通过秘鲁的拜习会释出的合作意愿更多是讲说话给特朗普听，因为习近平希望两国关系未来是高开高走。不过特朗普的强硬姿态，他筹组当中的鹰派政府团队都显示出美中两强的关系未来恐怕仍然是竞争对抗大于合作，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围堵已成定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和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习近平在秘鲁当地时间在星期六进行的拜习会历时1小时45分钟， 一如既往，两个人各自表述了两国就争议事项的分歧立场，亦都释放了共同管控分歧的积极意愿。其中，习近平公开表态愿同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但他亦都挑明了批评美国走科技和产业的脱欧断链不是解决之道，小院高墙不是大国作为。对此，分析人士说，习近平会晤的虽然是拜登，但他这些说话都是讲给即将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听的。位于上海的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个人研判习近平话中之意应该是他期盼两国关系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里面能够高开高走，不再重蹈八年前的高开低走的覆辙。
现在呢，通过对拜登团队的说话，更多的是说给特朗普听的。中国要合作，中国不想冲突，中美目前还有二十几个合作。
沈丁立说，现在通过对拜登团队的说话，更多是讲给特朗普听的，中国要合作，中国不想冲突，中美目前还有二十几个合作协议，那特朗普上台之后能不能够不要减少合作，还能够扩大合作呢？他们将你上台之后的说话当空气，因为你不是总统，但你上台之后能不能够少讲这些说话呢？我们来跟你配合，你不讲我们多合作，你讲了我们少合作，你自己是看着办吧。沈丁立分析说，特朗普第一任的第一年里面就与习近平见了三次面，但美中关系高开低走，最后以贸易战作收。而拜登2021年上台之后，不单止迟至年底才跟习近平通上电话，还全盘继承特朗普所有的对华贸易制裁，而且当时低开的美中关系接连受到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出访台湾、中国气球飘入美国等意外的影响，直到最近一年多才扭转并且基本稳定下来，更加在六大领域达成20多项合作协议，包括两军恢复对话之后，未来将进一步让两军的军舰的舰长、军机飞行员的对接。在这个前提下，他说中方当然希望美国的政策有延续性，两国持续保持向上发展的关系，尤其最迫切的事是确保两军不擦枪走火，两国不发生重大的军事冲击。沈定立说，中方应该将特朗普战狼式的语言当一回事，包括他不想看到台海冲突等，但中方讲原则和政治正确亦都要面子，因此特朗普亦都应该认知到他说话越重，中方就更加不愿意在高压之下妥协，尤其特朗普更加大卖美国的产品，带领美国重返伟大，更加需要中国合作购买美国产品，更加何况中美关系如果再闹出事来，共和党恐怕难稳住两年后的国会期中改选。另外，美国准国务卿鲁比奥虽然遭到中国制裁，但是沈丁立说他不担心美中对话会因此受阻，因为已经有先例可循，即使中国不主动解除制裁之前，鲁比奥无法出访中国，但鲁比奥仍然可能是与中国外长王毅在美国或者其他第三国务实地展开对话。但美中关系明年是否真的有望开高开走呢？国际观察人士多数不乐观。针对秘鲁拜习会，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荣休教授高敬文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外界不看好美中关系之际，习近平是他是有意藉与拜登的峰会证明他有能力、有底气与美国政府持续接触并且建立稳定的关系。但是高敬文说，习近平在秘鲁的公开表态只是短期的大外宣论调，长远来看对改善美中关系恐怕难以产生很大的效果。他说，尤其习近平在会中直指拜登的科技围堵战略小院高墙不是大国作为，但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对华政策目标颇有一致性，只是手段上的差异，尤其是在对华高科技管制方面的共识更高，因此他研判特朗普上任之后仍然将会延续甚至强化围堵中国的科技发展，以及美国在南中国海的主张，他自己在2017年底推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等。
是川普总统确定于发展的印太战略，所以他会继续下去，他选那个国务院啊、安全方面的顾问啊，都是特别硬派的。
高敬文说，当初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一个任期确定发展印太战略，所以他会继续下去，他第二任期选的国务院安全方面的顾问都是特别鹰派的，所以他相信他们会是向着美中竞争这个方向继续发展。换言之，特朗普未来四年主政之下，美中关系虽然仍有合作的领域， 但更多是竞争和对抗。因此他说特朗普在对华提高关税和地缘战略上的围堵势必不会松手。不过高敬文亦都说特朗普出身商人，在商言商，他不至于让美中经济完全脱欧，伤害他的亲密的朋友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等美国大企业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虽然特朗普行事风格经常不按牌理出牌，但是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亚太英语学程助理教授刘其峰亦都同意以特朗普目前强硬的内阁人选布局来到研判松绑对华围堵政策的几率恐怕很低。
他的潜台词是我们都自己在发展自己的道路，阻碍双方和平的是你，这不只是说给美方听的，也是说给其他听众听的。
刘其峰说习近平的潜台词是中国都自己是发展自己的道路，阻碍双方和平的是你美国，这个不只是说给美方听，也是说给其他国际的听众听的。中国想要营造一种他才是维持现状的大国，而改变现状的是美国的氛围。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庄智伟和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卫星图片和文件分析，中国正在在四川的乐山郊区建设一座专为水面舰艇设计的陆基核反应堆原型，被广泛认为是为核动力航母舰开发而作准备。分析人士说，中国核动力航母舰或者将会采用先进的导基熔岩反应堆技术，理论上在安全性和能效方面是优胜过美国的现有技术。不过虽然这个发展可能显著提升中国海军远洋能力，但受限于海外中继基地的缺乏，中国难以去撼动美国在全球的海上霸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加州明德大学孟德雷国际研究学院的研究团队在调查四川省乐山市郊区的一处山地的时候，发现该处正在建造一个名为龙威的核电项目，专为大型水面舰艇设计，比对由星球实验室提供，拍摄于2023年7月5号的卫星图像。该基地位于四川省的乐山市木城镇。再根据公开文件以及中国政府的采购文件、环评报告和民众投诉等资料，研究团队得出结论，就是中国已经为大型水面战舰项目兴建一个陆基核反应堆原型，并且这个是至今为止中国政府为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作准备最明显的迹象。报道指出，采购文件显示，负责航空母舰研发的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亦称作701研究所，在核动力发展项目下采购了用于安装在大型水面舰艇的反应堆设备，并将此项目列为国防用途。文件仲显示，该反应堆位于四川木城镇909基地内，将会很快投入运作。此外，一份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称，龙威项目是与国防相关的建设项目，属于机密级别，而从蒸汽发生器和涡轮的合同都显示，该项目涉及到一个具备次级回路的压水反应堆。美国研究团队综合上述资料研判，四川木城镇这座大型反应堆应该是一款新一代航空母舰的原型反应堆。去年底，中国江南造船厂正式发表全球首款核动力 2.4 万吨货柜船船型的设计，使用的是一种导基熔岩反应堆技术，当时外界普遍认为它是中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的验证船。今年2月，南华早报和香港传媒大公报、文汇网、都嘴报报道，中国有两艘核动力航母分别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和山东的大连造船厂启动建造，采用第四代导基熔岩相反应堆与中压直流全电推进。分析人士表示，四川基地的曝光等于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核动力航母计划存在，而且中国的核动力航母 可能会舍弃传统的有燃料，改用导元素，在技术上或比美国更加先进。住在美国的前中共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宗教军官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航空母舰除了2017年正式服役的福特号比较新之外，其他的航空母舰服役年数都较长。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1970年代服役至今已经成50年。所以如果中共要建造核动力航母，必定会加啲新的技术入去的。他说，
就是说如果中国核动力航母造起来以后呢，它应该是比较先进的，就是是核反应堆上。
他说，所以如果中国核动力航空母舰造起来之后，它应该是比较先进的，就是核反应堆上它不会用几十年前的技术，它肯定有更新的。实际上追溯美国核动力航母反应堆的发展历史，最早也是根据核潜艇反应堆去放大改善而来的。美国新一代的福特级航母采用的 A1B 型反应堆，以及现役尼米兹级航空母舰采用的 A4WA1G 型反应堆，都是在美国核潜艇 S5W 型反应堆的基础上加以放大并改善衍生而专为航空母舰设计的反应堆。反观世界第一核动力航空母舰，亦都是美国海军的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当时就是直接使用了8台 A2W 核潜艇的反应堆，使到它的总轴功率达到28万马力，但另外仲要在航母上放置多台的发电机供舰上发电使用。姚成表示，中国已经走完挖掘航母、弹射航母的路，下一步必然追求核动力航母。他认为四川郊区的基地在为核动力航母做准备的可信度很高，中国的核工业亦都已经具备建造核动力航母的技术。如果以常规动力航母是中国“十四五”的规划来看，核动力航母估计会在“十五五”跨越到“十六五”之间问世，就是差不多在2030年左右。此外，从良好率、出动率以及维修率的估计，中国至少要建造四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先至够用。在中国现有的辽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三艘航母之后，他研判第四艘航母应该是福建舰弹射改良之后的姊妹舰，至少要到第五艘才有可能是核动力航母。姚成说，
四条航母的情况下，它基本上可以保证两条航母在执行任务，你一条 就不行，两条也不满足。
他说四艘核动力航母情况之下，它基本上可以保证两艘航母的执行任务，你一艘不得，两艘也都满足不到。我认为它是应该建造四艘的。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秘书长常汉清表示，中国如果只是想在太平洋活动使用传统的常规动力航母，其实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想要走向更远的第三岛链、夏威夷附近海域或者印度洋，就必须使用核动力舰艇，因为就不会有加油的问题，可以执行长时长航的航行，而且核动力航母可以装载更多的舰载机，战斗力会更加强大。上康清华，
那对他来讲，我的延伸打击能力可以延伸到第二岛链、到第三岛链去，甚至到美国的东岸，就是东太平洋。
他说，他对于中国来讲，我的延伸打击能力可能会延伸到第二岛链、到第三岛链的区域，甚至到美国的东岸，就是东太平洋的位置。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啊。